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6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中国说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习近平到福建的东山岛战场进行研究调查。究竟怎样看待中共在印太地区的行为呢？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用三个字去形容。
I'll also categorize it with three words that I describe the path that they've been on.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上将在一个智囊机构上形容就是渐进、阴险以及不负责任。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经济采访当中加倍强调关税。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星期三宣布新的施政报告，但是政府民望低迷，市民对此莫言以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承诺改革，并且重振经济及金融市场，包括削减酒类关税，同时寻求改善该市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李家超在他的第三次年度施政报告当中强调，需要深化改革，探索新的增长领域，以符合中国的国家优先事项，以及是北京最近呼吁各界团结起来促进发展及经济增长的号召。李家超是这样
说，我们会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强化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措施包括持续提升基础建设，升级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以便利国际投资者与不同币种结算各类资产，提升固定收益市场基建。
李家超对香港立法会表示，建议酒精含量超过30%的饮料的酒类关税将会从100%削减至10%，以刺激烈酒贸易。较低的关税仅适用于价格超过200港元，即是大约$26的烈酒，以及是高于该金额的部分。他的施政报告又提出致力于香港发展成为拥有世界级黄金储存设施的黄金交易枢纽，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系统以及燃油加油中心，并且努力挖掘绿色航运、航空以及旅游业的机会。中国政府星期三表示，中国绝不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之前中国刚刚结束了新一轮的军事演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仲抵达台湾军队在1953年战败的著名战场福建东山岛考察调研。在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个星期发表双十国庆讲话之后，中国星期一在台湾周边是进行了为期一日的大规模演习，声称这个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强力震慑。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他们是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陈斌华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他并且是警告话，不理台湾有几多的兵力，弄来几多的武器，不理外部势力会否介入，胆敢铤而走险，必将自取灭亡。福建东山岛同台湾隔海相望。1953年7月，台湾的金门防卫司令胡琏曾经是率领10,000多名的兵力突击该岛，但是遭到相继抵达的中国解放军增援部队是击退。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上将星期二在致赴新美国国家安全中心的座谈会上面谈到了中共周末对台军演在印太地区的行为的时候，表示他们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上面。弗林用三个字来形容中共在该个地区的作为，这个就是渐进的、阴险的以及是不负责任。他表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举足轻重。
I point this out as a a dangerous trajectory.
法林表示，我要指出嘅就系中共走喺一条危险嘅道路上边。我想用三个词嚟形容佢哋走上呢一条嘅道路。呢个就系逐步噶，呢种情况已经持续咗一段时间。呢个并非始于过去嘅十年，佢哋至少已经持续咗20到25年。有啲人话佢哋30年前就开始法律战、腐败以及一啲嘅中共部队运作嘅行为方式。呢一点系令人担忧。
No, I mean, I think again, my contribution.To the U.S. Indo-PACOM strategy and campaign.
法林上将继续话，佢系对美国印太司令部战略同作战嘅贡献，正如所展述嘅咁样，系陆地力量网络，即系陆军、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部队以及该个地区现有嘅大型军队。我哋系被赋予嘅系任务，系响印太地区获得位置优势，需要我哋每日付出艰苦嘅努力。弗林仲表示，佢系确实认为美国响印太地区嘅领导地位举足轻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一封信函当中表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应该是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中国愿意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致力于促进美中两国公民了解的非营利教育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0月15号晚上在纽约举行了2024年度颁奖晚宴。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给予这次颁奖晚宴的致贺信当中，对该国机构为推动中美各个领域交流合作做出了不懈努力表示赞赏。习近平表示，中国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这个不单只是造福两国，亦都惠及全世界。习近平在信里面仲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有关人民福祉以及人类前途命运。星期三10月16号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召开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以及蒙古国总理罗布桑拿穆斯莱奥云厄尔登是举行了三方会谈。根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报道，这个是俄罗斯、蒙古以及中国首次举行政府首脑层级的三方会谈。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三表示，这个星期大约有140万年轻人申请参军或者是重返部队，并且指责首尔挑衅的无人机入侵，使到紧张局势濒临战争边缘。北韩上个星期指责南韩派遣无人机在平壤上空散布反北韩传单，在这个之后，北韩延迟越发激烈，并且在星期二炸毁了接连两韩的部分公路路段，警告南韩将会付出沉重代价。南韩对此开火反制。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朝中社星期三报道话，10月14号以及15号两日，北韩全国有140多万名的青年同盟干部以及青年学生报名参军或者是服队。美国要求以色列在下个月内增加对加沙饥饿的巴勒斯坦人的人道主义援助，否则将会面临着美国可能削减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激进分子长达一年的战争的军事援助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日在一封信函当中话给以色列的高级官员知道，华盛顿对加沙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深表关切，并且寻求该个国家政府这个月采取紧急以及持续的行动，以扭转这个的轨迹。
A letter we consider to be a private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that we did not intend to make public from our side.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系喺新闻发布会上边表示，呢封信本来系一份私下嘅外交通讯，但系证实咗佢嘅真实性。几个月以嚟，即使系以色列同哈马斯嘅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美国一再敦促以色列增加对巴勒斯坦平民嘅人道主义援助，包括食品、水、医疗用品、燃料以及其他嘅物品，但系人道主义工作。起起落落，武装分子盗窃货物、投递点附近的持续的战斗，以及是加沙入境点的争端，阻碍了有关的工作。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星期二在一次的经济政策采访当中，是加倍强调了关税。他声称将会对进口商品征收历史上最高的关税，这个将会为政府带来巨额的收入，可以保护美国公司免受海外竞争，并且促使外国公司在美国开设工厂。特朗普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接受彭博新闻社主编 米克尔斯韦特的采访时候表示，对他来讲字典里面最美丽的言辞就是关税。作为第二任期的总统，他将会利用关税威胁来获得外国领导人的让步，以迫使其他的国家遵循对美国有利的贸易政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共立法将两岸历史记忆具体化，分析就指文化祖国应该被拆解。我们亦会报道中国第四度实施围台军演，单日出动125次的战机创下新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看看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星期三推出施政报告，政府民望低迷，市民就冷漠对待这份施政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0月16日星期三早上发表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由于香港政府已经完成了去年施政报告提及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令到香港的反对声音可以说是几乎绝迹。施政报告就以改善经济状况作为主轴。不过对于香港各界人士来讲，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和威望都不够，所以几乎是没有市民对今年的施政报告有任何期望，甚至讲到明说政府最好什么都不要做才是最佳方案。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记者 Terry 为我们讲讲有关情况。喂 Terry， 这个情况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讲讲呢？
咁就先講翻舊年先啦。舊年就嗰份施政報告首先提及貫徹一國兩制，維護國家安全，當中明確列出要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國家安全教育、設立兩間博物館介紹國家同埋抗戰歷史等等。上述呢一啲計劃喺過去一年就完全落實。不過喺舊年施政報告提及嘅其他嘅政策，例如強化八大中心、吸引公司遷拆來港、振興旅遊業和一系列以共同維護和諧穩定為題的經濟扶貧措施，效果就不太理想。香港特首李家超就提出拼經濟謀發展和為民生添幸福兩大議題。香港左翼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的外務副主席周家發就認為，近年政府已經在打壓自由方面已經做了很多事，確實沒有必要再對此處下藥。他就這樣說，
完善區議會的選舉又是計是他們要的目標，是不是落實23條的目標、他都做得挺好、今年都會有不少的大案的判決會出爐，我想都足夠已經效尤了嘛，在現在這個階段不用再去落更加重的藥，就是畢竟23條通過了，都即時都已經是、有一些市民是被偷監了。
不過前立法會議員幾年前流亡美國的梁仲恆就恐怕政府還要在國安法和國家安全問題推進到難以想像的地步，他就這樣說，
23條都合埋，他又沒什麼可以加的，但是他又會不會硬 cut 一 啲奇形怪状嗰啲咁嘅嘢咧，即系喺个金融世界嗰度会唔会又要贯彻翻一啲同国家安全有啲拉楞嗰啲嘢咧？例如系咩啊？喂，你啲大行每日日喺度畅谈嗰个中国嘅经济，你都唔得嘅喎，喺中国嗰度咧，嗰啲大行系唔敢乱咁死，因为会俾人闭门会见噶嘛，即刻就会有人去请你饮茶，咁就即系你将个下滑嘅速度就会更加加快佢。你淨係聽到呢句，係啊，我肯定有好多啲大行咧，嗰啲 office 咧就即刻諗走噶啦。同國家安全有關嗰啲嘢，將佢消滅曬佢，咁先係你重建全世界對香港信心嘅第一步，係咪？2014年咁啱啱爆預價，但係就算嗰陣時候有個咁大型嘅佔領行動，喺政治上面亦都係一個比較動盪呢個年代。你見到其實香港嘅經濟都繼續運作如常，樓價仲喺一個相當高嘅位置，仲繼續向上飆添。即係呢一啲民主運動或者係要求政制去改革，其實從來都唔危及香港嗰個經濟環境嘅喎，起碼喺香港嘅 context 嗰度係。咁反而而家就係全世界對你香港冇咗信心啊嘛，人啊移民走啦，咁企業又刪總部啦。咁呢啲嘢全部都係對你冇信心嘅表現嘛。咁而呢啲嘢唔係現屆政府能夠做到，就算佢哋走去同北京傾話，喂，可唔可以鬆啲啊咁。即係當佢好有心啦，當佢咁樣做，我都唔覺得北京會放寬啲咩，更何況佢哋唔會咁講啦，我相信。咁又點解決呢？
嗱，一般嘅香港市民又點睇香港政府嘅施政咧？
香港市民對於政府嘅施政能力都表示懷疑，導致民眾對施政報告都唔抱任何嘅期望，甚至冷淡對待。在香港擔任高等教育升學機構職員的陳先生就話，一直都冇點樣留意施政報告嘅細節，因為對佢嚟講，而家嘅政府就算有諗法，但係實際執行能力好低，而且政策多數都同佢冇乜直接關係。其中一個令陳先生對政府冇信心嘅原因，係佢認為連政府內部都唔係團結做事。佢就咁樣講。
自己覺得就可能例如有啲議員，特別係商界嘅議員，佢對於經濟嘅擔憂係好出嘅。咁但係，似乎俾我感覺，政府冇乜點樣去好深入咁樣同呢啲人去商討啊、討論、理解佢哋嗰個難處係乜嘢。商界都好撐政府噶嘛，某個角度嚟講，但係商界需要幫助嘅時候，似乎政府根本一嚟冇乜方法啦，二嚟好感覺唔到佢哋覺得呢樣嘢好迫切。
好，唔該曬 Terry 為我哋報道噶。咁各位聽眾，呢篇報道更詳細嘅內容咧，請瀏覽美國之音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台灣總統賴清德發表國慶演說之後，不過四日，即係中國解放軍喺星期一10月14日清晨宣布對台灣展開聯合利劍2024B 跨軍種聯合軍事演習，唔單止演習區域再度圍繞台灣全島，出動各式嘅軍機更加係破咗紀錄125架次。觀察人士話，中國次次都透過軍演去恐嚇台灣，除了對台造成反效果之外，亦突顯中國在國際社會非和平崛起的負面形象。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
星期一清晨5:02，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表消息稱，組織海陸空及火箭軍等兵力在台灣海峽及台灣北、東、南三個方向展開聯合利劍 2024B 演習。軍方稱前一日進入巴士海峽的海軍遼寧號航空母艦編隊參與演習。根據中國官方央視新聞引述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李希的講法稱，這個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謀獨行徑的強力震懾，是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當必要行動。台灣國防部當日傍晚亦都召開臨時的記者會，公布中共軍演動向。台灣國防部情報室次長謝日升指出，截至到當日下午4:30，偵察到解放軍出動主副戰機、直升機和無人機等高達125架次，其中90架次進入了台灣軍方的應變區，單日正獲數量創了新高。他說這次解放軍共劃設了9個的演習區域，其中3處接近馬祖、東引和烏丘等外島，其餘6處圍繞台灣本島，分別對 应基隆、花莲、台东、高雄、台中和台北等台湾通往西太平洋和巴士海峡的重要航道。尽管解放军公布的演习区域仅近台湾12里领海，但台湾军方的监控显示，解放军机舰未逾越台湾的20里邻接区，东部战区火箭军亦都未如2022年首次为台军演一样发布飞航公告或者是关闭邻近海空域。路透社和 BBC 等多间外国传媒认为赖清德国庆活动语气温和，但中国认为赖清德意图借助外部力量伪装自己的台独主张。对此，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驳斥赖清德总统的国庆演说释出非常多的善意，亦都受到国际舆论高度肯定。吴超涉在台北参加一场研讨会时是这样讲的：
中国无视于我们所释放出的这个肯定，仍然对我们台湾施加各种压力。
他说中国无视于我们所释放出的这个肯定，仍然对我们台湾施加各种压力，尤其是军事威胁的这种压力。对于中国的这种做法，我相信国际社会是不能够苟同的。对于中共以军演回应赖清德的国庆演说，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表示，这个代表了中方对台湾所有良善的举措都一贯是回以恐吓，但结果只会得到反效果。余茂春认为赖清德提及了中华民国在台湾落地生根的讲法，可能够团结鼓舞台湾民心士气，而台湾人落实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亦都凸显了中共的霸权威胁。余茂春在台北出席一场研讨会时是这样讲的：
他基本上做这些事情呢，越来越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啊，因为像这种进行恐吓的行为，实际上这个是十九世纪的霸权行为。
他说中共越来越将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因为好像这种恐吓的行为，实际上这是十九世纪的霸权行为。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中共对台的军事施压将会令到全世界认清中共政权非和平崛起。胡振东说，中国不单止威胁台湾，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亦都扮演相当不友善的角色，台湾必须准备战斗，无需恐惧。胡振东说，
因为只要习近平在，他不可能会减少对台湾的威胁，只要他在国家的海间，就让他浪费他的时间。
他说只要习近平在位，他不可能减少针对台湾的威胁，只要他在国际的海域，就让他浪费他自己的时间，台湾不要有太大反应，代表中华民国知道他在这里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怕的。对于这一次军演，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秘书长揭仲指出，从中方公布的演习区域与内容可以看得出，它主要作战形态为联合封锁作战和联合火力打击作战等，旨在开战时候迟滞台湾军事调动，破坏台湾海空军战力保存计划，并营造全面切断台湾本岛对外海空交通的态势。揭仲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我们还是要让国际跟中共知道我们的底线，就是说如果你进入哪些区域采取什么动作。
揭仲说，我们还是要令到国际社会和中共知道我们的底线，就是说如果你解放军进入那些区域采取什么动作，我们台湾这方面有可能会反击的，减少中共操作灰色地带的空间。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十月起施行首都文化涉台专项立法，名叫做福建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分析人士说，中共将历史记忆具体化，具体到要同台湾的每一个个人同家族牵上关系。这个虽然是中共企图用所谓的文化祖国去行统战的手法，但是台湾应该要拆解所谓祖国这个概念，才不会落入中共的框架。台湾反而应该要强调的就是，就算父祖辈来自中国，台湾仍然仲一样可以建立一个不同的国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福建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10月起实施。中国官方传媒人民网话，这个是中国首都文化领域涉台专项地方性法规，亦都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推出之后，首部省级层面涉台专项立法。福建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一共有25条，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表明要守护两岸共同历史记忆，发挥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条例明定保护的档案是指闽台往来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可以印证两岸历史渊源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记录，包括反映传统礼仪、民族文化的资料，亦都支持闽台宗亲、乡亲、恩亲利用闽台关系档案展开寻根族谱对接等活动。此外，台湾同胞在利用闽台关系档案的时候，与福建省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并鼓励积极推动重要闽台关系档案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副所长汪云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将涉台文化领域法律化有三个意义的。第一个就代表他对涉台关系，特别是对文化领域的重视，也都相当程度地宣示血缘和文化上的主权。而第二呢，透过制度化与法令化的规范，可以产生比较系统性而且持续性的影响。而第三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中共对台统战的喊话，从过去一个比较空洞庞大的历史叙事的修辞变得更为具体了。值得注意的是，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不单是对档案保护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奖励，同时都定出罚则，禁止以歪曲、贬损、丑化等方式去利用档案，如有违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举报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将闽台关系法律化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希望两岸特别是闽台能够构建一个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共认为两岸一旦有了这个共同体的意识，就可以去打击、削弱甚至去瓦解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以来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和论述了。亦就是说，中共利用文化祖国的概念，将台湾变成一个附属，将台湾的文化主权附属在中国文化主体之下，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强化两岸之间的文化认同。洪敬夫说，台湾人民一旦认同中国是文化祖国，就会令到民进党政府或者是任何台湾本土派政府没办法在台湾生根。他说，
这个条例里头呢，其实是在彰显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文化统战的。
在这个条例里面呢，其实是彰显了他一个政治文化统战的一种目的的。洪敬夫表示，但事实上中共建政以来经历过多次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已经相当程度地破坏了传统文化，文化祖国受滋养的成分是在台湾，被中国破坏已尽的传统中华文化其实是保留在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土地之上的。他还说，中共是很工具性地运用祖国，例如孔子学院，这些其实都是中共政治理性之下的一个操作。在文化统战之下，中共对台湾施展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力的手法十分多元的。洪敬富分析，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重要载体就是传媒以至娱乐产业，中共透过渗透或者合作的方式达到潜移默化效果，透过台湾是一个开放社会，得以无烟消地攻城略地操控台湾亲中传媒，使到它能够制造制播说好中国故事的新闻或者节目，亦就是学术上所讲的软实力了。洪敬夫说，第二个层次就是对于台湾民间草根底层文化的交流，包括宗亲、恩亲或者是族谱对接等等， 亦都包括妈祖、关公的宗教交流，或者是两岸青年夏令营的孔曼寻根之旅。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